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3月17号，星期二。我们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那么除此之外啊，现在和我们有一个新的沟通方式，就是呢，您可以到961961这个号码上呢发送短信，我们呢也会收到您的短信，然后根据您的短信也会给您发一些链接，是961961，其实很好记啊，您可以发个短信试试看哦。那同时我们的网站呢 FM961 也是随时可以留言和我们来互动的。在这里呢也有一个好消息和大家来说一说啊，我们的深黄产品呢目前有一个优惠。那么先和大家说说这个深黄它到底是个什么东东哈。深黄呢它的产地是韩国的锦山。那么韩国锦山这个地方啊，它有1500年的历史，是传统的韩国人参之都锦山。那么黑这个锦山的黑参呢，它有非常高的效能，它是叫做安全可信的参中之参。哇，这是什么意思啊？什么叫参中之参啊？就是蜂蜜呢黑参切片，然后呢再做成我们就是用酒蒸酒晒这样的方法做成黑参，所以呢它就吃起来啊非常的好，营养价值呢也非常的丰富。那么除此之外啊，它能够清理体内的自由基，被誉为是血液的清道夫，就如果我们有血液问题的话，这个参黄是可以帮到我们的哈。也就是说它主要的功效呢可以改善疲劳，可以提升专注力还有耐力，那么同时呢也促进血液循环，促进代谢净化。有句话怎么说的来着哈，就是说人体呢它是一个小宇宙，其实呢它自己有自我的疗愈力和修复能力，但是我们年纪大了哈，上了年纪或者是非常疲惫的时候啊，这也堵那也堵，所以这种自我疗愈的系统呢就慢慢的被堵住被卡住了。那么这个参呢它就可以起到重新开启我们这个小宇宙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呢也是为大家推荐一下。还有呢就是我们现在啊有一个优惠，一盒参黄片呢就打85折，然后再额外送你一个像云感，什么叫做云感，就穿起来非常的舒服这样的无痕的袜子一双。其实这个袜子其实说也是可遇不可求，大家可以试试看什么叫做云感这袜子哦。那邓梅其实有的时候有穿那些真丝的哈，就是那种处理过的真丝，真的是和普通的棉袜子还不一样。那种云感的袜子邓梅没有试过啊，但是看这个名字像踩在云彩上一样嘛，很吸引人啊。那除此之外呢，深黄三件套啊也是有一个优惠，原价是1058块钱，那么现在的组合价940块钱，而且呢如果您输入一个优惠专码还可以85折，到手呢就只需要799块钱了。想要这个优惠码你可以给我们发短信哈。那么这个价格呢其实怎么说呢，一年之计最低的一个价格就是黑五了，那这个价格只比黑五高5块钱就是意思啊，所以说真的非常划算，有需求的话您可以借这个机会来试试看，希望能够帮到您。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啊，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新闻是什么呢，我们都知道啊，湾区呢或者说是北加州，加州的石油供应啊是怎么说呢，石油的价格很高，从来都没有降下来过。那么石油如果它的供应量上来的话，到底有没有希望可以就是把石油的价格叫做打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个新的消息哈。这个消息是说呢，美国联邦政府决定啊，说要重新启动南加州外海的一条重要的输油管线。这个管线啊，叫做什么呢？叫做 Santa INEZ， 邓梅很担心自己会发不好这个音啊，叫 YNEZ， 这个输油系统3月16号呢其实已经是正式恢复运作了。这是什么意思呢？简单的说呢就是想要加州自己多一点自己产的油，减少对海外石油的依赖。那么为什么现在重启呢？背景其实也非常关键，我们知道中东局势很紧张，油价呢现在已经是100多美元一桶了，霍尔木兹海峡呢也是受到了影响，基本上现在处于一个几乎不能通行这样的一个状态，全球的供应呢就变得不稳定。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美国能源部就动用了国防生产法，用紧急权力要求企业要恢复生产，优先保障能源的安全。 所以说啊，官方说这个项目呢，一旦啊是全面恢复，那么加州的石油产量就可以大约增加15%，每天呢可以多产5万桶原油，一个月呢大约能够代替150万桶的进口油。说实话啊，企业这方面是已经准备好了，目前库存呢大约是54万桶，从4月1号开始呢就会陆陆续续的对外销售了。那么后面几个月啊，这些石油产业还会逐渐的扩大生产，听起来应该说是一个利好消息，对不对？可是啊，它的争议也很大。为什么它争议很大呢？因为加州州长纽森直接反对，他说这个项目对全球油价没有什么影响，实际增产呢是只可能是增产个 0.05%， 可是呢却能带来新的环境风险。他所谓的环境风险是什么呢？是说啊，这条管线呢过去出现过严重的事故，那么在2015年的时候呢是发生过大规模的漏油，当时呢有10万加仑的原油泄漏了，污染了海岸，造成了大量的海鸟和海洋动物的死亡，所以现在环保组织就比较紧张啊，担心历史会重演。说实话啊，有漏油叫做什么呢，因噎废食，对不对？漏油就把它补起来，对不对？好吧，不管怎么说，这也是美国现在一个非常典型的冲突哈。一方面呢是能源安全，另一方面呢是环保政策，到底应该哪一个优先呢？这是一个难题，欢迎大家留言来分享您的观点。您是赞同重启这个石油线路呢，还是反对呢？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一个消息啊，就是湾区啊，因为受到 AI 的影响，不是说会有一些面临着裁员潮吗？所以它的就业前景还有哪几个产业是就业前景比较明朗的，还比较好的呢？我们来看看啊，以前我们都知道是科技业最火，对不对？现在换成医疗业。最新的数据说呢，这几年新增工业最多的行业已经不是科技，而是医疗保健。比方说2025年啊，像是 Santa Clara， 还有像做新贝尼托啊这样的城市，加起来呢是新增了8300个医疗岗位。那么东湾的 Alameda 还有 Contra Costa 县呢，增加了将近10000个。那么反过来，科技业这边呢，是过去一年反而在持续的裁员，所以专家啊就直接用了一句话是这么说的，说现在真正撑住经济的是医疗行业。那这句话有没有夸大哈？不知道，虽然说是科技业呢在裁员，但是有句话怎么说的呢？叫做瘦死的骆驼它比马大。你要说是真正就是医疗行业把它撑得住这个经济，咱们还是要看看数据到底是不是如此。不管怎么说呢，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影响？其实核心两个，一个呢就是人口老龄化，医疗需求越来越大。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医保的覆盖面它扩大了，再加上医疗科技进步了，所以医疗行业呢一直在扩张的。那么这个行业其实它稳定，而且它薪资也不低。比方说我们知道像高级职业护士这样的岗位，未来十年呢很可能会增长 35%， 这就属于全美增长最快的一个职业之一了。年薪的中位数呢大约$130,000，基本可以说是可以对标科技行业的薪资了。那么我们看到普通注册护士啊，他的年薪也接近$940,000，而且需求同样很旺盛。但是这个行业应该说也有一个门槛，什么呢？就是很多高薪岗位它是需要硕士学历的，而且你还要考执照，培养的成本可能就会超过$100,000。但是有好消息啊，就是不是所有的岗位都是这么高的门槛，像护理助理员，像医疗技术员、急救人员这些岗位，它不一定需要大学的学历，也可以进入这个行业。但是呢，当然薪资就会低一点，比方说3万到5万。那么还有一个趋势也是值得我们大家注意的，就是越来越多行业的科技行业的人，他们现在转行去干嘛了呢？学护理。比方说奥克兰一家医学院啊，最近两年招生增长了 8.5%， 而且毕业生的就业率几乎是100%。那么同时医疗和科技呢也在融合，像 AI 机器人呢已经进入到了医院的系统啊。但是呢，专家普遍认为说 AI 更像是一个辅助工具，它不能取代医生或者是护士的。因为呢，医疗这个行业呢，它是有一个关键点的，就是它需要人和人之间的沟通，它需要一个判断，它需要同情心。那目前这一点 AI 还做不到，能不能做到 能不能做得到？其实建议大家可以问问，如果您用 ChatGPT 或用 AI 的时候，你可以问问他说你有情感吗？邓梅有试过，他说我没有情感，很有意思，对不对？那么总结一下哦，现在的趋势就是湾区呢正在从科技驱动慢慢的变成医疗加上科技这样的双驱动。如果大家正在考虑未来的就业方向，还有医疗行业呢，应该说是成为一个有可能是比较稳定的一个增长的赛道，不妨试试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